香港为何注定落寞？草根影响力新事业叶志彦。看到标题时，肯定有不少人看我是傻子一样，认为我这不是讲废话吗？又或者支持中国经济的会觉得我太危言耸听。但如果看到我在2019反送中时所以提出的论述后，就能了解我所说的一切。当时我对着那些还是蓝丝台湾亲中的人这样子讲述，香港之所以能成为东方明珠，其原因在于外国的资金要进入中国，中国想要世界的资金跟技术，而香港成了两边的桥梁。这段话更深解释就是，一外国人想要进入中国的市场，可是因为担忧中国的体制跟法律不健全，所以外国人先从香港当踏板，利用中国也承认香港的法律审判也是有公正性，他们相信香港可以给予他们保障。二，许多中国企业选择在香港上市或进行融资，利用香港资本市场接触外国投资者。由于香港拥有独特的货币自由兑换机制，中国利用香港作为国际资金的进出口枢纽，绕过某些外汇管制。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2018年中国接受来自香港的 FDI 约899亿美元，占中国 FDI 总额的 66.61%。 同样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8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香港的比例超过 58%， 约700亿美元。这过程当中，中国更是从中得到来自世界各方面的技术转移，帮助中国企业成长。我们再从政治上的角度简单来看，就是世界各国不相信中国的体制跟法律，所以一定要有香港，中国能被信任的城市跟地区，香港是首当其要。这就是香港的崛起原因，这是一个中国与欧美的桥梁。香港本身就是仰赖两边的彼此默契跟对市场资金的需求才能着长，所以缺少两边的僵持跟默许，都是会打击到香港。以上所言是我2019年反送中那段时间，大致上对蓝丝台湾亲中的人这样子讲述。所以我在2024年得出这样子的结论，其实香港比台湾更需要保持现状。只不过台湾是两国关系，香港是中美欧关系。而台湾可以接受两岸关系变好，但香港不能接受中国体制变好。我相信香港这五年来的变化，欧美对于香港的各种动作，新加坡的崛起，都不需要我再多说什么，都是符合我过去对于香港的判断。讲述到这边，我们再来个更深层的思考。一，假如中国与美欧等世界各国关系更好，美欧看待中国的法律跟体制，相信中国可以保障他们商人的利益，那么还需要香港吗？正如我前述所言，香港之所以成为桥梁的原因，仅是因为当时欧美对于中国的体制跟法律不健全，才选择香港当桥梁。但如果开始相信了，那自然中国各大城市都市也都可以被信任，这也是直到反送中之前，中国各大城市都逐渐摆脱香港的依赖，上海、北京甚至都反超香港。二，假如香港跟中国其他城市没两样的时候，那么外国人还需要仰赖香港当桥梁吗？这就是现在香港经济落寞的主要原因。随着反送中之后，真的是因为中美贸易战才让外资逐渐撤离，真的是因为美国处处刁难中国才让外资从香港撤离。其实都不是，只是很单纯的香港变得跟中国其他城市快没两样了。对于外资来说，目前还停留在香港的原因只是，目前两边交易的体系主要还是在香港。可新加坡为什么崛起了，就很单纯美欧的商人们选择新加坡当桥梁。 至于香港的经济为什么衰竭的还没很明显，其实道理也很简单，香港的人才资金外逃到世界，而中国人才资金外逃到香港。甚至这些年中国的有钱人外逃的途径，香港还是资产的转运枢纽。要知道中国的外汇管制可是很严格的，就算润得出来也都要被剥好几层皮，这点问我们台湾台商就最清楚不过了。就目前比较合法的途径，从香港外逃才是损耗最低，这才维持现在的香港经济看起来还算正常。不过外资的逐渐撤离中国内卷文化的带入爱国主义人士的加入共产党疑似掏空香港外汇存底。香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被人戏称为金融废墟了。三、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令人羡慕，那中国各省长各城市长难道不希望自己城市变成金融中心？虽然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是由于世界的两边默许下来的，可哪怕民主国家都架不住有机会会让自己城市变得更好更重要，更别说中国这种政治导向的体系。信奉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理念，我们这些年看到多少次中国花大钱办烂尾的事。虽然我们戏笑是烂尾，可如果真被办成，那不就是证明共产党理念是对的？所以至今很多人都还是深信不疑的原因，只要不讨论到底痛的次数有多少，办成的事情花费的代价有多高，共产党还是信任这种理念。就以分润出香港的重要性为主，中国搞出了深圳经济特区、珠海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海南经济特区、横琴、前海和南沙，近年来大湾区的特别合作区，至于未来还有哪些经济特区都可以拭目以待。单从中立的角度来说，中国这么大，市场这么大，光香港一地也吃不下所有，中国本该拥有很多经济特区，这才能造就更庞大的市场。可香港能有特殊的待遇，也是因为仰赖的也是欧美的信任，但欧美不再信任的时候，香港也是注定寂寞的。所以很无奈的，中国体制被欧美信任，香港落寞，香港变得跟中国其他城市一样，香港落寞。讲得更贴切一点，从香港所谓的一国两制被破坏后，就注定香港开始走下坡。这也是目前特别亲中的马英九自己都公开承认香港一国两制死亡的事实。